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这一次再次有机会回到这个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来证道。这当中刚刚过的这个周末有机会跟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成长。因为我想可能我们今天有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是第一次我们第一次碰面所以我还是把 family picture 放在上面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师母我的师母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谢谢。好，那我简单的做介绍我们感谢神，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夫妻刚好是台湾的背景，来到美国这边念书的时候，留学的时候信主，后来也蒙召在硅谷工作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就被神呼召了，所以去到这个非洲做矿化的宣教因为我们的呼召就是针对矿化的宣教。所以我们过去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呢，在一共有十年的时间在东非的 Kenya。那左边呢是我们的全家福包括我的女儿儿子跟师母还有我那这个我们去的时候呢儿子是8岁女儿是11岁所以比较小所以说起来其实他们是在这个非洲长大的然后那经过了十年所以他们就是说因为到了通常 MK 他们到了念大学的时候呢都回到原来差派的国家那右边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在非洲的邻居因为我们住在山上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好几种的猴子有些猴子特别有礼貌你看它好像是穿着衬衫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白色的杠这样子那个不过呢在山上或者说在宣教工厂住有一些特别的恩典是在北美比较难体会到的比如说因为是在山上住所以很多的猴子所以我们的屋顶铁皮屋就是猴子的游乐场每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大概这个6点半的时候整群猴子就哇跑出来要出来找食物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刚去的时候呢不知道是猴子来了那师母听到这个楼上讲哇这么大声我说小偷来了不是是猴子来了这个所以在宣教工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学习跟祝福那今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因为我们这次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主题呢是讲到门训全垒打所以我们在礼拜五晚所谓的门训全垒打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在每一个信徒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好像在打棒球一样从一垒先跑到一垒二垒三垒再跑到本垒所以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先讲一垒就怎么样传福音特别找到那平安之子路加福音第10章并且用聊天的方式传福音这是礼拜五晚上第一个信息。那等到礼拜六就是昨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在小组当中那个是二垒在小组当中呢达到这种生命的这种查经法也就是说在小组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生命的传递到了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三类讲到仆人领袖也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侍奉成长怎么建立团队那我们早上就是除了崇拜之外还有一堂主日学会针对牧宣或者是对这个回教徒传福音那下午的时候呢第4堂是讲到跑到本垒一垒二垒三垒棒球要跑到哪一垒才会得分呢要跑到本垒如果你还在一二三垒的话那个叫残垒就是这个残就是残业就是这个残废的残原谅我这个字那因为所以就是说呢如果你前面 miss 掉了没有关系还有来得及因为同工还有录音那盼望呢这个大家有机会呢下午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学习怎么样跑到本垒得分然后为神的国度来得分打一个全垒打那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的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马太福音1章1节的经文也就是我们的主题是 大使命的大时代哈，大使命的大时代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一章一节的经文啊，也打在屏幕上，好，我们一起啊来读一下，来，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OK， 好，谢谢。好，我们一开始之前，让我们再次来做祷告。恩待我们的主再次来到面前来献上感恩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啊，叫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也是在纪念主你自己复活的主日啊，来到这里来聚集啊，主我们要奉着你的应许啊，奉你的名来到面前，因为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你借着诗歌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你借着敬拜，你借着奉献，你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报告交通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求主啊，将在底下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与我们说话啊，对我们的心说话。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就说刚刚我们在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一章一节的地方哈，就是中文的和本翻译是讲说亚伯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哈。然后呢，那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一共有两个地方特别详细记载的啊主的家谱，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哈，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哈。那注意到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呢，跟这个第三章的这个次序哈，就是它的角度跟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四个福音书呢，是从王仆人神的角度来记载基督的生平哈，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呢，在福音书里面呢，一共有四个，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啊，四个不同的观点，让我们来更多更好的来认识主哈。因为呢，耶稣基督是王哈，所以呢，马太福音是从王的角度来思考哈。那马可福音是从仆人的角度来思考，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会看到主好像仆人一样啊，在那边很忙碌哈，跑来跑去哈，到处服侍哈。那路加福音呢，是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思考哈，所以他讲到基督的家谱，就是说他就讲到说，从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有没有？然后约瑟又是谁的儿子？一直追追追追追到最后讲到亚当。好，人的开始，然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哈。那这个家谱的记载呢，在这个马可福音并没有哈，因为马可福音是从什么角度来思考？仆人的角度哈，感谢主哈，有人回应了。然后呢，就是说，因为仆人呢 ，nobody care where you come from， right？ 啊，所以没有家谱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约翰福音呢也没有家谱，因为约翰福音是从哪个角度？神的角度，好，回应的人更多了啊，主要是在这一边啊。然后呢，因为呢，这个神是无始无终哈，是阿尔法，是 Omega， 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哈，道就是神哈。然后呢，所以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家谱的缘故哈。那现在回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哈，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呢，其实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哈。我们可以把它称作 bridging verse 啊 ，bridging verse 就是说它是连接旧约跟新约两个不同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一方面呢，它把整个旧约的记载做了一个总结啊；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啊。所以是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重要性哈。那注意到呢，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呢，在和合本的翻译哈，它的次序呢，跟英文的翻译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啊，那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 NIV 的翻译哈 ，NIV 是写说 A record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来，大卫跟亚伯拉罕哪一个排前面了？在英文里面了，大卫在前面哦。所以你去看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卫在前面，然后才是亚伯拉罕哈。那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可能是考量到时间的次序哈，就把亚伯拉罕放到前面哈。其实从整个圣经的观点，我们刚刚讲到说，四个福音书是从王仆人神四个不同的角度哈。既然是王的家谱哈，所以呢，其实照他原来的次序呢，是一开始就提到大卫啊， 也就是说应该次序应该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他在这边讲的是王的家谱。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特别从这一节经文呢一同来思考啊，就是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大时代哈，这个主题哈。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大纲哈。我们大概会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一同来思想啊这个主题哈。首先就是说呢，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双重的计划啊，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主的双重的使命。第三个我们要从教会的角度来思想教会双重的祝福。最后呢，我们要回到特别是我们个人的应用，就是大使命的大时代这个角度来思考。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的双重的计划。什么是神的双重的计划呢？其实呢，刚刚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讲到神的双重的计划。因为呢，一方面讲到是神的国度的计划，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从创世纪第一卷书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呢，整本圣经呢其实有主题在整个贯穿起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度的计划的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呢，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们，就说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节，第一章是讲到神的创造，26节27节呢特别讲到神在创造万有完成之后呢，在他创造的高峰他怎么样创造人。 OK， 那26节27节我们在屏幕上达到的是26节，26节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注意到一件事情，然后接着下来27节才讲到神 take action。 所以其实这边26节讲的好像是一个 divine council， 三一神在那边开会，所以神也开会了。然后呢27节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呢，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呢，都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哈。唯一的例外呢是在人的创造，而且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先开会才有行动哈。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哈。换句话讲，就是说人呢其实就是做神的代表啊。来，这边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来做什么？来管理万有哈，这个就是讲到神的这种国度的计划哈。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国度的计划呢，我们通常会叫做国度的经线哈。因为这个神的国度的计划呢，其实一直连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提到，就是说呢，当万有恢复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呢，其实人要跟神一样执政掌权哈，就是在启示录3章21节哈，主自己说，那得胜的要与我一同作王，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国度的经线，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有记载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哈。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章1节一开始讲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讲到王的子份哈。那除了王的部分呢？在另外一部分我们讲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有亚伯拉罕的部分。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重要呢？其实他就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啊，神救赎的计划。那救赎的计划我们通常是用救赎的红线，用红色来做代表啊，因为基督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你为我啊付上这种啊流宝血啊，为我们付上代价啊。同样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在整本圣经里面呢，也是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哈，一直到启示录都有记载哈。在创世纪的时候，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堕落，很可惜哈，就是神创造的万有，然后把人摆在当中去管理万有哈，可惜呢，人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哈，然后呢，吃的这个我们不该吃的哈果子哈。然后呢，在创世纪3章的时候呢，讲到始祖亚当的犯罪跟堕落，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当人刚刚犯罪的时候呢，神来找人啊。基督教信仰最特别的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哈，不是说你去积功德、做好事、捐钱、铺桥带路哈，就可以找到神或者是变成神。No 啊，是神主动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哈。可是那时候的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就恐惧害怕躲起来，有没有哈？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先问亚当啊，为什么先问亚当呢？其实是夏娃先吃的嘛，对不对？啊，因为呢，亚当是家里的头，哈，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哈，而且亚当是这个家里的头啊，他要负责任。先问亚当，哈，神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哈，他说呢：“这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啊，把这个果子给我吃的，哈，就变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呢，人犯罪堕落之后呢，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原来是面对面可以沟通讲话的，现在变成恐惧害怕。当人犯罪之后呢，彼此的关系变了啊，因为呢，而且是推卸责任。他说：“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啊，他不是说我的骨中的骨肉、肉中的肉让我犯罪的，对不对啊？”其实呢，背后他还隐含一个意思，因为呢，亚当神在这个质问亚当的时候，亚当是说：“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如果你不造的话，也许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OK， 好吧。Anyway， 直问亚当啊，然后呢，这个亚当就说是夏娃啊。神问夏娃，夏娃就说不是，我是蛇啊。神问夏蛇的时候，蛇就 whoops 哈，不知道要讲谁了哈。然后呢，在这个创世纪3:15呢，就讲到救赎计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这时候呢，神对蛇下审判哈。3:15。神说：“我要叫你，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注意到这边呢，讲到就是说，蛇就是撒旦哈，跟女人会彼此为仇，而且这种彼此为仇会延伸到他们的后裔或者是后代哈。然后呢？最后提到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哈，因为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讲的是阳性，就是男生，而且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其实这边讲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耶稣基督的这种救赎呢，其实在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创世纪3:15就提到哈，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啊，蛇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呢要借着死亡来败坏撒旦的权柄啊，给他致命的打击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伤他的头的部分哈。所以呢，整个救赎的计划呢，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后来呢，在启示录里面哈，就整个完整了、完全了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哈，在这个十字架上会讲成了这句话哈，因为他指的其实是指创世纪3:15，神的救化计划、救赎计划哈，就是父神的这种救赎计划成全成就的哈。这是第一个部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呢，其实呢，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呢，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看到整个神整全的计划。圣经它不是片片段段的，它是哪一个有一致的主题哈。盼望啊，我们以后读经的时候呢，也对神整全的计划哈有更清楚的认识哈，特别是国度的计划跟救赎的计划。第二个呢，除了神有双重的计划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主的双重的使命哈。就说这两条线啊，一个是国度的金线啊，另外一个是救赎的红线，后来呢它就编织在一起了哈。好，简单的来讲，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成就的这件事情啊。大家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把握时机哈，这个 Caris 啊宣教课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哈。就说主双重的使命呢，其实呢啊，就是神双重的计划呢，在主的身上双重的使命完全的实现了哈。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左边的国度的计划哈，是用狮子为代表，是因为是王哈。另外右边呢，是这个神救赎的计划，是用羔羊来做代表哈啊，因为呢，就讲到这个圣经里面一些相关的经文哈。我们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回到经文里面呢，就是说大家 看到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应该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哈，耶稣基督的家谱哈，主实现了这双重的计划。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哇，其实呢，其在旧约里面，因为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哈，这个双重的计划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启示的哈。第一个，针对国度的计划，我们可以在那个撒母耳记下啊第七章12节到13节哈。当时呢，这个神啊，耶和华神呢，对大卫应许啊，这我们通常叫做大卫之约哈，因为神与人立了很多的约哈，亚伯拉罕之约哈，这是在这个创世纪啊第12章1到3节哈，在这边啊撒母耳记下看到的第七章看到的是大卫之约哈，在大卫之约的时候呢。注意到啊，神说了什么哈？神告诉大卫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边这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他讲到你的后裔哈，再一次的，这边讲到的希伯来文里面的你的后裔呢，是单数的。就是说是一个人 ，OK， 而且呢，他是阳性的，也就是他是男的，所以这边的你的后裔，你猜是指谁啊？还是指耶稣基督哈？然后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哈，然后呢，在第十三节哈，接着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哈，好像是所罗门成就了大卫之约。对不对？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当时的人并不了解哈，并不知道有所谓永生的观念哈，所以说从大卫的思想来看呢，就说哦，就是说所谓接续我的位，就是我把我的王位传给我儿子，我的儿子再传给我的孙子，所以呢那个国位就直到永远了。OK， 那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哈，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呢，没有错，就是当大卫下来的时候呢，是让所罗门王接位，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呢，但是注意到神的应许是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现在回到人的历史来看呢，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国呢，在这种所罗门王之后呢，分裂成南犹大国、北以色列国，对不对？南北两国呢之后呢，分别被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那现在如果只是从历史来看的话，我们就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答案当然不是哈，因为呢，其实我们从新约的启示就知道，那个真正建殿的其实是谁啊？啊，是谁把这个神的殿重新建立啊？是耶稣基督啊，讲到那个属灵的殿，对不对？而且耶稣基督的这种王位是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所以这个就是国度的计划的部分。另外救赎的计划呢，为什么用这种羔羊代表呢？哈，其实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哈，创世纪第22章呢，就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哈。那整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也很熟悉哈。那注意到在整段经文呢，就是说最后结束的时候，因为呢亚伯拉罕为了神的缘故，愿意将自己独生所爱的儿子献上，但是最后他有没有献上？没有哈，因为神赐下一个羔羊取代了他的儿子。好，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真心爱我哈，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偶像哈，所有的这种或者所谓的偶像，就是说任何超你对任何人任何事情的爱超过对神的爱，都是偶像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神就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真心爱我哈，所以呢，神也没有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哈独生的爱子献上哈，而是用一只羊羔来取代哈，并且呢，在第18节的时候呢，啊，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当中的一部分，神就允许亚伯罕说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再一次这边讲到的你的后裔呢，是单数的，是阳性的，也就是男孩子，还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哈。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看啊，神的 羔羊哈，除去世人的罪孽哈。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讲的那个羔羊哈，这个取代这个以撒的哈，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哈。那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亚伯拉罕并最后呢，神并没有让他让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以撒给献上呢，可是神自己让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献上哈，为你我的罪来付上代价哈，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从旧约很多的应许来看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大卫之约也好，或者是亚伯拉罕之约也好，里面呢都是指向基督的哈，指向这个整个救赎的这个部分哈。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整个神啊计划的这种实现哈。第三个，接着下来啊，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主题啊，就是教会的双重的祝福哈，教会双重的祝福。当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成全成就的父神啊所定的这种救恩的计划。那今天呢，教会也在主的身上领受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哈，就是我们常讲的这种大使命哈。那当主就是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呢，他后来啊第三天啊复活嘛，对不对？然后也显给这个啊众使徒看、门徒看哈。那注意到一件事情，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哈到24节哈啊，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哈，所以你们要去哈，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哈。”然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呢，主就把他自己的使命呢托付给教会，也就是他的身体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呢，今天教会谁是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啊？教会跟教堂的观念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教堂是指建筑哈，教会是指啊被救赎的人哈。就是你就是我哈，我们的组成跟普世所有信主的人组成，还有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组成，就是教会哈，那个叫 Universal Church 啊，最大的教会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就是说在天国的宴席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吃喝坐席哈，这个在神这个永恒的国度会经历到这种天国的宴席哈。那其实呢，在主复活升天之前呢，他就是说主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已经设立了教会。那教会呢，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哈。所以呢，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就把他的使命交托给教会，也就是交托给你我哈。今天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其实是一个双重的祝福啊。第一个是国度人才的培训哈。什么我们可以用两刃的利剑来形容哈。什么叫做两刃的利剑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们不只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而已，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的信心跟爱心也得着操练跟成长。阿们。OK， 感谢主哈，很多人说阿们哈，盼望神常常给我们感动，知道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哈。我还记得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是说啊，我是90年来到美国念书啊，来这边啊念研究所，后来才信主了。那还记得后来我们搬到这个旧金山湾区，在硅谷工作的时候呢，哎，有一次我们隔壁的邻居就跟我们讲，就说哎，陈佩，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哈，跟你好像有关系嘞啊。我说为什么哈？他说呢，因为呢，他的名字也叫做黄成什么什么哈，然后呢，头两个字是一样的。不但是这样子呢，他儿子的名字呢，也叫我儿子叫黄章主哈，就是主耶稣的主哈。然后呢，他的儿子也叫黄章什么什么什么哈，好，也是头两个字一样哈。因为呢，当然第一个字姓是不改的嘛哈。那我们是家族，我刚好是这个从台湾来的客家人哈。那客家人呢，其实也是这个原来是从中原哈，就是河套那一带哈，然后搬到这种广东那一带。后来客家人散布的很广哈，有一批人啊，比如说有人跑到四川，有一批人就跑到这个台湾哈。然后呢，那我们的家族呢，其实是有也是有家谱的哈。 然后呢，而且是有排辈分的，所以第一个字是姓 ，family name 哈。第二个字呢就是辈分，你看就知道，哎，是哪一辈的这样哈。然后呢，那他就说，哎，我这个朋友呢，头两个字跟你一样，他的儿子头两个字也跟你一样，啊，就说你们两个会不会是亲戚啊？哦，就跟他要了电话，就打电话给他哈。然后打电话给他呢，那问的第一个就是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他爸爸呢，我的爸爸叫黄哲章哈，他爸爸也是头两个字也是黄跟哲，哇，你对了三代都一样，肯定是同一个家族哈。接着下来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哪一年生的哈？啊，刚刚好我稍微大一点哈，他说哦，堂哥哈。然后呢，我说哦，可以可以哈，叫名字也可以哈。然后呢，那后来呢，因为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呢，那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福音的好处也跟我们的这种亲戚啊、朋友啊，哈，所有的人来分享哈。那客家人其实呢，在台湾哈，如果大家去查那个 Operation Word 的话呢，它是属于未得之名哈，未得之名 Unreached People Group。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信主的百分比哈，不到1%。啊，是千分比的，所以我们是属于未得之名。感谢神，就是说我有机会来到美国，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信主，是神特别的恩待跟怜悯。那现在要把这样子的好处，我们得到祝福，也要把祝福跟其他人分享，所以就特别约了时间，我就跟师母约好时间，特别去我那个堂弟的家拜访。那他也结婚了，我的堂弟跟他的这个太太，然后就那天谈的福音谈了好久。后来呢，谈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哈。后来我们结束的时候呢，要离开的时候呢，我那个弟妹说话了，她说：“堂哥，如果这个以后要互相交往的话呢，我们是欢迎你来了哈。可是以后如果你还要再谈这些事情的话，就请你不要来了。”也就是说，其实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勇气的。OK 啊，然后呢，这种爱心信心也不是我们自己能有的，一定要从神那边来求啊，而且是要圣灵自己动工才有可能哈，否则的话，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碰一鼻子灰哈。那我还记得，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呢，有一次听到在那时候在正道神学院这个听到这个在一门课刘福里牧师上课的时候呢，讲到个人布道，个人布道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就分享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在传谁啊？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他被钉死为我们复活付上代价等等之类的不是传自己。然后那个姐妹就分享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说，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就觉得被人家拒绝碰了钉子，碰了一鼻子灰就觉得心里很难过。那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就说我好可怜了，今天又被人家拒绝了。今天上了个人布道的课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呢，如果我们觉得失望或者是灰心呢，其实就是太专注在自己身上了，其实应该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现在我出去传福音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当我碰到有人信主的时候，哇，感谢赞美主。可是我碰到有人这种这种拒绝福音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好可怜啊，你今天又被人家拒绝了。”所以求神恩待啊，让我们知道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来传福音。另外一个呢，教会里面侍奉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侍奉的当中呢，我们就得着品格跟技巧的操练这是一种学习跟成长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从神那边领受这种双重的祝福跟恩典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在品格技能上面来学习其实 by the way 其实是为神永恒的国度预备，因为主说我们呢，他说那得胜的要跟他一起执政掌权嘛启示录3:21所以我们是在神在预备在这个世代就设立教会预备我们以后跟他一起做王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我们传递的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传递的是救赎的得胜的宣告叫让万民都能够得着救恩，因为主的吩咐是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是怎么样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使华人华民而已是万民所以呢，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 OK， 我们今天没有错，照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教导，我们是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可是有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是，这场征战的结局呢，已经决定了。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主就已经得胜了。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讲了七句话，我们叫做十架七言。在他的宣告的七句话里面呢，其中有一句就是成了，成功的成，成就的成。他是讲神的救恩成功的成全的，他并不是说完了，他也不是说毁了。我一次听同工说算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主是得胜的主的时候呢，那我们传福音这种方式态度，还有我们生活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已经在从主那边领受了这双重的祝福。第三个啊，对不起，第四个啊，大使命的大时代哈，大使命的大时代哈，就是说从客观的这种条件来看哈，因为呢，刚刚我们就提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啊，讲到的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旧约的时代做一个总结，新约的时代来临了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活在这个大时代哈，大使命的大时代当中。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主所托付的，因为主已经完成了那双重的使命，他又把这双重的使命呢托付给教会，盼望教会，盼望你我得到这双重的祝福。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活在教会的时代啊 ，the age of the church 哈，我们是活在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哈。刚刚我们提到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的时代呢，其实神是在预备国度的人才。好，希望我们多得着操练，多侍奉，多传福音哈，等等之类的哈。那有几个观念很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已然未然的观念哈，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哈 ，already but not yet 哈。已然未然的观念就是说呢，主已经成全成就了这件事情啊，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今天我们等候的是主第二次来啊，就是主的再来。所以呢，救恩已经成全成就了，但有一天呢，这个神的救恩，神的国度要完全的成就啊，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活在主耶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当中，所以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在这个已然未然的世代呢，有两件事情你只能够在这个世代做的，可是在永恒的时代，永恒神永恒的国度你是没办法做的。第一个是犯罪啊，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嘛，当然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第二个是传福音让灵魂得救，你猜神要我们做哪一件事情啊？当然是传福音嘛，对不对啊？绝对不是犯罪啊，求神来恩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也是在这种啊教会的时代呢，我们要看到国度宣教的重要性哈。我这边讲到国度的宣教呢，特别是指跨文化的宣教哈，因为主的吩咐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哈。在这边呢，我们要特别看到传福音给万民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其实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告诉我们一处经文呢，告诉我们传福音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哈。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我们就到圣经里面去看，好，当时呢就是说看到这个门徒看到这个圣殿的这种华美，他说哇，你看多华美的圣殿哈。但是主就说呢，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圣殿要被拆掉哈，末日要来临了等等之类的。然后呢，那时候门徒就问说，主啊，那请问这个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迹象征兆哈？所以很多人在研究世界末日的时候，就跑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拼命在找哈。其实马太福音24章的教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主的教导不是说末，他当然他有提哈，就是末日有什么样的征兆哈，这个比如说有饥荒、有地震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他们统计上也发现，近代的这种地震的频率跟规模越来越大哈。啊，不知道夏威夷的那个火山爆发结束了没哈？还可能还继续哈，越来越厉害哈。然后呢，这个征战的这种速度、频率也是，规模也是比以前越来越厉害哈。然后呢，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4章整个教导的时候呢，其实呢最重要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要警醒祷告 这是一件事情啊，而不是只是末日的这种征兆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做基督徒要了解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在马太福音24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讲到国度的部分哈。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哈，这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14节，来，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注意到就是说，神在这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他的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聊天而已哈？聊政治，聊体育哈，聊球赛，什么东西都可以聊哈，聊股市。但是有没有讲到天国的福音呢？啊，所以其实聊天是对了，但是那个天应该是天上的天哈，不是其他的事情哈，这是一个。那主说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什么叫做传遍天下呢？接着他就说，对万民做见证，所有的群体，啊，所有的，这特别是未得之民的群体哈，都要得着听着这个福音。然后呢，接下来讲了两个字很重要哈，他说，然后末期才来到哈，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都盼望主的再来 ，OK。但是问题是，今天你我有没有照着圣经的吩咐，照着主的应许去做的该做的事情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求主的再来的时候，好像是比如说明天 project 要 due 了哈，然后 paper 你如果做学生的话，明天 paper 要 due 了哈，如果工作的话，明天 project 要 due 了哈，或者是 evaluation 的时候，然后就说哇，赶快就跟主求，求主快快来哈，不要等到明天了，最好今天晚上就来，我熬不到明天了哈。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说有人是明天要结婚啊，或者是要出门旅游啊，说求主你赶快来啊。就但是呢，回到经文里面的教导，就是说呢，主再来，神的国度就要完全的实现。但是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就是主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哈，这是我们要注意到。所以呢，传福音有它的重要性跟急迫性哈，而且是特别是对万国万民的哈。那感谢神呢，其实今天你我真的是活在一个大使命的大时代哈。在中国哈，在过去的这个3年多呢，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运动开始哈，叫做宣教中国2030哈。宣教中国2030，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弟兄姐妹听过这个宣教运动，可不可以举个手？特别是前面哈，感谢主哈。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宣教的运动才刚开始3年多哈。宣教中国2030的运动呢，它背后所讲的就是说，它的意向跟使命就是说，盼望在主后2030年要从中国差派啊，中国的家庭教会差派20000个宣教士出去到世界各地，到万国万民还福音的债哈。为什么叫还福音的债哈？因为呢，他们然后呢，又为什么是20000个人哈？因为他们在做这种历史的研究跟统计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纯正的福音传到华人当中呢，已经超过200年了。在过去的200年当中，有将近有两万个宣教士哈，跟他们的这种家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土地，流血流汗，甚至摆上生命，为你我啊的这种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你我的福音的缘故哈，然后呢付上代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还这福音的债哈，求神来恩待。最后要很快的分享一件事情了。那感谢神，我们在我现在也在正道神学院服事哈，教导主要是教这个宣教学啊，跟这个领导学哈。然后呢，那我们正道神学院去年哈，这个我们成立了跨文化宣教系哈。不过现在宣教系我们都不叫这个宣教系哈，我们叫做跨文化研究啊 ，intercultural study 哈。为什么叫跨文化研究呢？因为很多，比如说像回教国家，他是不欢迎宣教士进去的。你说我是宣教系毕业的，你就进不去了哈。但是呢，你说我是来做跨文化研究的，你就可以进去了哈。然后呢，那我们成立这个系所之后呢，就发现哇，这个其实在认证的过程当中相当的困难。但是呢，等到认证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就是招生的问题哈。 就说今天学生要从哪里来呢？因为在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对国度的宣教的认识非常有限啊，是在起初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差派出去长期的跨文化的宣教是少之又少啊，就是在这个很烦恼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灵修念书的时候呢，神自己就感动，就说：“哎，你不要陈培，你不要担心哈，你好好的在这边做课程的设计，做教导。”我会带人哈、来到神学院这边来接受装备。我说，我就跟主导我说，怎么可能哈、大家都还没有这样，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的看法跟想法，怎么可能会有人自己跑过来的哈、但是这个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那十二月初我有这样的感动哈、然后来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院长哈、林国亮牧师哈、send 了一封 email 给我，他说这个王牧师哈，我觉得呢，念宣教系的人哈，他之后要做宣教师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正道神学院呢，应该设立奖学金，啊，在第一年就可以申请哈，就是说，通常学校的做法都是助学金，啊，而不是奖学金哈。另外一个呢，通常你第一年是不能够申请的，但是呢，如果是来念宣教系，就可以拿奖学金哈，而且是在第一年就申请。后来我们就订了这种规章制度啊，也被通过哈，现在正式的实施啊，这是第一个。然后之后呢，这个感谢神呢，神带领了两个姐妹哈来到我们当中哈。然后这两个姐妹当中呢，其中还有一个姐妹是以前在西藏宣教过、短宣过的这个一个姐妹，两个都是从中国背景哈、来到我们的当中哈，感谢主哈、真的是姐妹哈、比较爱主哈、你知道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吗？宣教的水果是芒果哈、因为芒果的英文名字叫做 mango， 不是只是姐妹要去哈、弟兄需要去哈、然后之后呢，神带领第三个呢，刚刚好是台湾背景的，而且他是 PhD 哈 ，Computer Science 的 PhD 的学位，他在实质侍奉十年哈，但是他愿意进到宣教室学习。最后一个见证，然后呢，我们大概两个月前呢，有一个弟兄从国内来的哈，来申请。那礼拜五接受了之后，接受他那时候是念啊，就是其他的系所哈。那接受了礼拜五接受了之后，礼拜一又接到他的 email。这个弟兄呢，就是圣经没有过来，就说，他说，哇，我现在被这个学校接受了，好来念这个基督教研究，但是我可不可以改成宣教系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做工的很厉害，我礼拜五早上被接受了之后呢，接着下来教会有连续三天的特会，那我的姐妹呢，她在礼拜天的时候也被神呼召了。好，那我们对两个夫妻呢，都对宣教有特别的感动，我们希望我们夫妻一起来念宣教士，可不可以？你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哈。而且这个弟兄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他是这个北大毕业，北大毕业之后保送到这种中央研究院，拿了博士学位，现在要奉献出来做这个宣教士，求神的恩待。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很快的一个 review 哈，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全球化都市化的时代哈，并且呢很多的移民潮甚至难民潮哈，其实呢神在到我们当中做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普世宣教的浪潮哈，也就是说2000年前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罗马帝国是在做人口普查啊，但是实际上呢是为了耶稣，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哈、就是在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哈、直到时候满足哈、神就让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哈、完成一切的。那今天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全世界人都在移动哈、其实在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啊普世宣教的浪潮。最后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哈、神双重计划。就是国度的计划啊，跟这种救赎的计划，金线跟红线，主双重的使命，就是国度的使命跟救赎的使命已经成全成就了。最后教会所领受双重的祝福，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面都接受这国度人才的培训啊，让我们在侍奉上更多的摆上跟投入。那救赎呢，其实是一种得胜的这种宣告啊，求神来恩待来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大使命的大时代，也愿意参与回应神的大使命。愿神祝福我们教会。